中国警方借鉴 BAT 即百度、阿里、腾讯建立的自己的警务大数据系统，可能是全球类似系统中最强大的一个。国际人权机构人权观察昨天就对这一系统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提出了质疑。人权观察认为，这一大数据平台大量收集分析公民个人信息，除了警务功能之外，其主要目的在于追踪和预测维权人士、意见人士和少数民族人员的动态，包括被当局称为怀抱极端思想的人，其中可能带来许多负面效应。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中国当局从数以亿计的普通民众身上收集越来越多信息并集中处理，借以辨认被政府认为偏离正常思想人士，然后加以监控。人权观察调研发现，中国政府以惊人的数量收集公民信息素有长期记录，现在更加开发新的技术，例如大数据系统和云端系统，以更有效率地收集和采掘个人信息。当局更试图连接各种各样的数据库，加强不同政府部门和各级政府之间以及民间数据源的分享和分析。中国公安部门利用各种程序分析大量且多样的数据，包括文字、视频和图像。这些程序能够提供实时或近于实时的有用分析，例如监测交通流量。公安部门曾表示，大数据的应用将强化公安搜捕嫌犯、预测犯罪和快速反应的能力。警务云系统是公安部最具企图心却可能侵犯隐私的大数据项目之一。这系统挖掘个人信息，从就医病历到超市会员资料以及邮件投递记录，而这些信息大多可联系到独一无二的居民身份证号码。人权观察基于山东、江苏和天津等多地的公安厅局的多项公开招标文件以及相关的学术论文和媒体报道分析的这一系统的发展。警务云系统根据山东威海的信息，当地警务云系统计划整合63种公安数据和来自43个其他政府部门和企业的155种数据，其中来自政府收集数据包括病例信息，来自国家信访局的上访者信息，以及来自司法局的犯罪者姓名和地址。警务云也收集企业信息，包括电信公司的用户姓名和 IP 地址，来自网络聊天室的用户姓名及社交媒体，以及包括微博、微信、QQ 和电邮的账号，及来自快递业者的寄件人、收件人姓名、电话号码和包裹内容申报登记等。有官媒曾报道，警方还从第三方购买企业数据，其购买的信息包括互联网上的导航地图信息、大型互联网企业的物流信息以及商业商品购买交易数据的。这些数据还包括 MAC 地址和网络信息和网络用户的路由器信息。警务云系统通过可视化处理，使警方能够找到隐藏在海量数据中潜在的趋势和人物关系，追踪个人、同行人员和过往行为，并且对其未来活动进行预测。例如谁曾住在某一间酒店以及和谁结伴旅行，发掘出警方看不见的人员与事件关联，他还可以提醒警方注意不寻常的行动，例如某人在当地拥有住所却经常入住当地的酒店。警务云系统的另外一目的是监控警方特别关注的人群，包括政府认为能威胁政权稳定的人士。按照公安部的定义，其类重点人群包括重点上访人员、涉恐怖人员、不利于稳定人员以及涉毒人员、在逃人员、重大刑事犯罪前科人员和可能肇事的精神病人等。事实上，地方公安机关几乎可以将任何人指定为威胁分子加以加强监控，尤其是可能破坏政治稳定的人士。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要求通知被监控的当事人，而后者也无从提出异议。天津市的一份招标文件说，该市的警务云有能力监测特定民族人士、极端思想人士以及顽固上访人员等。这类系统还有一个特性，即所谓的预测式警务。通过分析过去的数据、行为和动态，系统认为有办法预测未来的犯罪行动，即公安机关将利用这种系统预判其防范行为最可能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等。人权观察却担心，政府对大数据和预测式警务的应用，使中国原本就比较普遍的隐私权被侵犯问题雪上加霜。大数据分析以数据库为基础，随着越来越多的警方部门构建云端警务系统，日益增加的监控活动，再加上以私企部门合作，政府累积的个人数据不断增加。按计划，警务云系统将构建全国性以区域性的数据库，存取大量的敏感信息并无限期保存，其提供未来不可预知的用途。 这一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则的做法，势必将侵犯数亿中国人的隐私，而其中绝大多数根本不可能涉及犯罪。基于社交媒体监控和网上活动汇聚的大数据分析，也可能对言论自由造成严重的寒蝉效应。如果用户必须留意自己每一条微博和微信会不会用来判定它是否威胁国家安全和网上的自我审查，势必将变本加厉。以上是沈瑜发自上海的报道。